妙法莲华经，今天非常的吉祥，蒙围剿大和尚的慈悲，有这样的法会出现。我们的出家人呢，不断地学习佛法，它是非常的重要的事情。这个不要说是初学的人，就是久学的佛教徒也是一样啊，应该有佛法的熏习的。妙法莲华经在我们中国古时代是流行的非常殊胜，在鸠摩罗什法师之前的诸法护尊者，他最先呢翻译妙法莲华经，但是名为正法华经。那个时候那个时代也就开始有人呢受持读诵讲解的，但是罗什法师翻译以后就是特别的盛行了。那到了天台智者大师就是南北朝的陈遂之间呢，是又进一步的盛行的，很多人呢能够诵《法华经》啊，不但是照本读，一直到隋唐宋一直到现在也还是有很多人欢喜受持读诵的。所以《法华经》在中国功德无量啊，利益了很多很多的修行人。这一次在宝刹在中台禅寺，本人原来的意思呢是想要讲维摩诘所说经的一品的，但是和大和尚联系了呢，他说嘛讲法华经，我也欢喜，所以是依教奉行了。那就是选的法华经里边如来受量品这一品，我们能够共同的学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这一品呢，我想分四段来解释。第一段呢，我简略地解释法华经的题目，这也就等于说是法华经的大意了。第二段呢，就是解释这个如来受量品的来意为什么有这一品的出现第三段呢，解释如来受量品的题目。第四段呢，再解释正文，就是分这四段呢我们来学习。这个妙法莲华经，我先呢简略地解释这个妙法两个字，然后再解释莲花，再解释经妙法两个字我先解释这个法解释这个法字。这个法这个字在印度的话叫做达摩翻到中国话嘛叫做法， 这个法这个字怎么解释呢？法这个字的解释啊，是持意，法者持也啊。这个持这个字啊，就是受持读诵那个持，提手啊加一个寺院的寺啊，这个持。这个持是什么意思呢？持是保持啊，保持不变的意思。那么比如说是一个人啊，他身体很健康，今天也健康啊，明天今天也健康，明天也健康啊，这一个月也健康，下一个月健康，他今年也健康，明年也健康，他也没有病痛，身体一直是健康，但是忽然间不健康了啊，他有病了啊，气力不强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的健康啊，他不能永久保持不变，他失掉了健康了，那么这就不叫，不能称之为持，不能说他叫做持。我们人的啊，这个人在六道轮回里面呢，能得到人身呢，还是不容易的，也不容易。但是人生也不是那么理想啊，也老病死，死了人呢也很苦恼。那么世界上其他的事情呢，是不是也是持？也没有持的意思，也是世界上啊，人所满意的事情，人所欢喜的事情，就是荣华富贵啊，这些事情。荣华富贵的事情呢，它也不能持，也不能保持不变啊。你能够得到荣华富贵啊，还不容易。就算你成功了，得到了啊，转眼间就失掉了啊。你不能保持住，你保持不住，一定是要失掉的，失掉了就令你苦恼。所以也是没有持的意思啊。在我们人间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你到了天上去啊，天上是比人间好一点，生活好一点啊，他的生命啊不老也不病，的确是啊一直的是健康啊，又长寿啊，长寿无病，健康啊，快乐。是强过我们人了，我们人所不能及。欲界天是这样子，舍界天也是这样子，舍界天的寿命是更长了。欲界天的他化自在天是16000岁，他那里的时间呢，他是16000岁。这个四王天呢，四王天的寿命是啊，他是500岁啊，人间50年他是一昼夜，那34天一个月，12个月是一年，这样子活了500年。到那天呢，人间100岁呀，他是一昼夜，这样子那么30天一个月，12个月一年，他活1000岁。活1000岁啊，到那天夜摩天呢，人间200岁，人间200岁，他是一昼夜，那么30天呢，一个月，12个月一年呢，那么他活2000岁，啊，这个兜率天呢，人间400年呢，他一昼夜，这样子啊，他活4000岁，这个他化化乐天呢，是阴间是800年的，他是一昼夜；他化自在天呢，阴间是1600年，他是一昼夜。啊，他活16000岁，这么长时间，但是啊，他也要死。虽然是16000岁，到时候就结束了。啊，生存的时候是不老不病，啊，快乐。健康长寿无病， 但是一万六千岁到时候还要死，也是不能够保持不变。那么到舍界天呢，是舍究竟天呢，舍界天的最高的一层天的人呢，是一万六千大劫，当然也是不老不病啊，有高深的禅定，但是还是要死掉的。那么无色界天呢，最高的一层天是八万大劫，寿命那么长啊，但是也要死，死了呢就入到轮回里面，一样的流转生死。所以呀、啊，三界内呀、啊，从阴以上啊，善恶道是苦恼的地方啊，也是无常的。那么阴和天是比较好一点呢、啊，都不能够啊保持不变，不能。能够啊没有老病死，永久的安隐自在，能够不变的是什么呢？是谁呢？现在说的就是这个法，妙法莲经这个法才能够保持不变。这个法是什么法呢？就是诸法实相，这个法一切法即灭相啊，诸法即灭相，不可一言宣。也就是这一切阿罗汉、弟子佛、一切圣人、一切佛所居住的那个地方啊，诸佛所都，一切佛所住居住的那个地方，这个法是永久啊，也不变的。世界上如意是啊，我们凡夫的啊这种啊迷惑颠倒的心情啊，因为那个事情很快乐啊，千辛万苦的啊去追求。没有追求到，失败了就不说了，成功了以后你结果并不快乐，令你苦恼。所以世间上的事情啊都有期望性，唯有这个法，佛所说的这个妙法，诸法即灭相啊。那么呢，这个第一谛啊，第一谛是一切圣人所成就的。我们说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这皈依法的法就是这个啊，就是这个法是我们的皈依处，他没有期望性，他不欺骗我们。那个地方是安隐自在的，啊，不会呀、啊，不会有生老病死这件事啊。那么是真实不虚的，所以称之为实啊，称之为实，不期望。那么呢，这个法啊，能保持住它永久这样子不变，所以这个法有持的意思。那这是啊。把这个法当词字讲的意思，大概的啊，简略的就说到这里。这个法通于四种啊，是哪四种呢？就是教、理、行、果，有这四种不同，有这四种啊不一样啊。那么怎么叫这教呢？教就是佛教这个教啊，就是圣人呢慈悲教导我们的语言啊，那叫做教啊。这个本经上那个序品啊，这个序品上说是或见菩萨说寂灭法，种种教招无数众生啊，见到菩萨为一切众生啊，为众生啊说这个寂灭法，就是不生不灭的这个法，也就是涅槃的法，那么就是也就是安隐自在的法，教导种种的众生啊，教导这一切众生。那么这样的妙法，这样的法啊，用语言去讲解去，用语言呢为我们开示，所以这叫做教法。这教法哈，这个《法华经》又是方品上又提到啊，诸法寂灭相，不可一言宣。这个诸法寂灭相不可一言宣，这个是理法，啊，就是道理的理，理法。这个理法、啊。 是没有语言文字的，没有语言文字的，没有语言文字的呀，是不可以语言文字去讲解的啊。这个《金刚经》上，《金刚经》上前面开始那一段上说：“法上应舍啊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”这个“法上应舍”这个“法”呢，当然有种种的解释。那里边呢，也就含有用语言文字去讲解佛法，这叫做法。这个法上应舍呢，就是诸法寂灭相，不可一言宣呢，所以语言文字也是不存在了。就表示那个地义地啊，没有语言相，所以那叫做理法。这个佛菩萨，他的那无分别的智慧啊，他证悟了那个地义地啊的时候，他内心里面是无分别的。那么经过长时期的学习和修行啊，他才能证悟那个地义地。证悟的时候呢，他内心里面是没有分别的，也是没有语言的。所以诸法寂灭相，不可一言宣哈。所以那个理法原来是这样子，要是用语言文字去讲解的时候呢，这是不得已的事情，因为你不讲解我们没有办法去明了，我们很难去对佛法有信心，建立信心去修行，这些事情都很难出现了，所以不得已的要用语言文字去讲解。所以这里面有教法呢，也有理，理法啊。这个教啊，是能全显的，能显示的。这个理是所显示的。用语言文字去显示那个地义地的真理，所以这两方面是一个能权，一个所权啊。这是教法和理法。第三是行法啊，这个行就是修行啊，就是佛说了语言文字的呀，佛法里边有显示的真理，我们这样的学习也得到一些智慧，然后就开始修行，这时候就叫做行法。在这个本经上的序品上说的啊，又有菩萨观诸法性，唯有二相犹如虚空啊。又见或见菩萨观诸法性，唯有二相犹如虚空，这就是行法。就是他修止观就是了哈，修奢摩陀毗婆舍挪，去观察一切因缘生法是毕竟空的啊，无有二相，又是虚空。那么观也就是观察这个地义地啊，那么这样就是在修行。我们通常说修行啊，什么叫修行呢？我们通常的修行啊，当然是照本念一念。啊，照这个文字去读一遍，也就是修行啊。啊，或者这个不照本能背下来，也是修行。但是这样的修行啊，都在文会的阶段啊。从文思修的无声发言，在文会的阶段，是我们通常说是起码的，就是这一开始的这个阶段这样修行。但是啊，这样修行啊，是开始的时候。应该进一步就修观，观诸法性，唯有二相，犹如虚空。观的想也，就是那些里面思想。我们平常不修行的时候呢，心里面打妄想，想东想西，想是想非，想这些贪嗔痴的事情，就是想。现在修行也要想，就是思维观察。第一义地就是思想， 这个时候啊，就是从闻会啊，就进一步的修行了，就是属于思会，有思会的啊。如果在禅定里面这样思维，那就是修会了。现在这里面说是又见或见菩萨啊，观作法性，唯有二相，又是虚空啊，应该是啊，通于思会和修会。这个修会是通于有漏和无漏的，那么这样子去观察就是修行了。那么呢，就是有教法，有理法、行法，还有个果，还有果法哈。这个《方便品》上有提到啊，佛所成就第一稀有难解之法。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，这一句经文呢，佛所成就的呀圆满的诸法实相，那就是果了，就是到圆满的功德圆满的阶段了，所以叫做果，而是果当然是由因来的啊，没有因是没有果。这个时候啊，就是最后成功的阶段啊，叫做果啊，合起来呢是教理行果，那么这都叫做法，都叫做法。现在说妙法莲华经这个法呢，主要是指果法来说的，就是佛所成就第一稀有难解之法，佛在佛做道场啊。所成就的无上菩提，也就是所成就的第一地啊，这个第一地就是圆满地出现了，但这是离原相的啊。那么呢叫做法，其他的几个法，教法、理法、行法，这是一个全方便啊。因为我们要是没有教，没有佛菩萨的语言文字的佛法，又没有语言文字所全显的理，又没有行啊，我们没有办法能到达那个果的地方去。所以啊，在我们现在的呀、这个凡夫的立场，凡夫的这个阶段呢、这个教法和理法和行法呢，倒是非常重要了。它等于是一个千商店，也等于是个桥梁啊，也好像是啊，你到啊，这个几十层的高楼上去，你要坐升降机，不然的话你上不去。它这个升降机呀、它不是那一层楼，但是你去那一层楼呢，你要用它。所以这个佛所成就第一稀有难解之法。是一切圣人、一切佛的安乐处、安居的地方啊，是我们的皈依处啊。那个地方能够有持敌是保持不变，但是我们非要有教行理不可啊，教行理这三种，然后才能到佛那个地方去。所以它也可以称之为法，它不是那个，它倒不能保持不变，还不能。这语言文字的佛法，它不能保持不变的。你用一点小小的火，就不是之书就可以烧掉了。它不能保持不变啊！你随便放那里呀、多少年以后它就坏了。所以这个是不能够保持，没有这个持的意思。但是还非由他不可，所以我们也要皈依啊。我们皈依法是皈依那个究竟圆满的大般涅槃呐。但是前面的我们也要皈依啊，因为在我们来说非他不可。所以呀、他也是妙法了，他也是法。那么呢，所以这个法究竟是什么？原来就是教理行果。在这个毗品里边呢，毗品上啊，生持宝车游于四方那句话，就是出了火灾以后啊，这个大长者给他的那些儿 每一辆每人给一个大搬牛车，给一车，他这些儿乘着这个车游于四方啊，喜极快乐，自在无碍。这个表示什么呢？就表示啊，这个得无生法眼之后，还是啊念念的在地狱地这里修行，修行经过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，一直到成佛啊，在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个时候，这叫做四方啊，这就是因地次，在因地时候。那么乘持宝圣直至道场，那就是圆满无上菩提了，那就是果啊。哎，极品里头也有这样意思。那么这个果法因啊，也和这个教行离果也都是相合的哈。那么总而言之呢，这个法就是指地义地说的啊，指地义地啊，叫这法。这个妙这个字呢，就是赞叹这个法的，这个法是太好了，不可思议。妙明智大师在《法华玄义》上解释，妙明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名字为妙，这是啊，智大师把它解释成了啊。有寂门的寺庙，有本门的寺庙，还有观心的寺庙，很多很多的庙。我们现在不要讲那么多，简单就说到那边好了。那么呢，这个妙法就指这个，就是妙法啊，就是教行离果的第一地啊，这是妙法。所以我们呢，从这简单的解释啊，我们可以知道啊，妙法莲佛经的妙法指什么说的呢？就指这个地义地是妙法，它是通于四种啊，四种里面呢，佛法它实在是妙法。这妙法两个字就解释到这里好了哈。我们现在再解释一个莲花啊，莲花怎么讲？莲花天台智大师解释的也是很多啊，很多，我想我不要解释那么多，我们简略的说啊，简略的说啊，就根据这个《法华经论》，这个印度的世亲菩萨啊，无着菩萨的弟弟啊，世亲菩萨他回小向大了以后啊，他也解释这个《法华经》，那叫《法华经论》。他不是个莲花从水面上啊冒出来以后啊，他这莲花就开了啊，微妙相接啊，从这两个意思啊来表示这个妙法的呀 啊庄严。这个出水是什么意思呢？这表示说这个水当然是污浊的水啊，泥浊的水，污浊的水，污浊的泥水，从污浊的泥水里面出来啊，啊，出污泥而不染。这表示什么呢？表示啊，这个诸法寂灭相的第一地啊，在我们凡夫的身口意上呢，也有这个第一地，但是它在淤泥里边，在这贪嗔痴的淤泥里边，在祸业苦都是淤泥啊。这个诸法寂灭相就在祸业苦这里边。现在经过一个长时期的用功修行呢，这个诸法寂灭相啊，这个第一地啊，从这祸业苦里面解脱出来了，解脱了祸业苦来了啊，就是清净的真如了，离垢的真如。那么就是出水，这就是出水的意思啊。这个出水呀、啊，在《法华经》上来看呢，分两部分，一部分就是啊，这些大菩萨，他们呢最初啊遇见佛法的时候，就能发无上菩提心，啊，就是啊，发大菩提心，发大悲心啊， 弘扬佛法广度众生，那么得无上菩提。最初开始的时候就能这样，所以这叫做顿悟菩萨。他们经过长时间的修行啊，从这个泥浊水里面出来了啊，那么这是一个一种人啊，这是顿悟的菩萨的境界。第二种呢是见悟的菩萨，就是见次的觉悟了，就是一开始他不能够发无上菩提心，他只能发出离心，生死是苦，三界无安犹如火灾，众苦充满甚可怖畏。所以这个《法华经》的比喻品呢也非常的好啊，好好读啊，能增长道心的。那么呢他发了出离心，厌离生死修行啊，那么得阿罗汉果了。得阿罗汉果以后呢就停在那里了，不进步了，不进步了。那么听佛在为他说法的时候，哦，这时候也发无上菩提心了。好，这时候啊也可以行菩萨道，广度众生了。那么也是就是断出去呀、啊、烦恼障，又断出去所知障，这样子嘛，就是也是除了这个污泥的浊水啊，也能啊和大菩萨一样啊，在大法会里面呢，坐着大莲花上面呢听佛说法啊，一个这种境界。那么这就叫做出水，出水是这样意思哈。那么这样子啊，就是分这么两部分啊，一个顿悟菩萨，一个见悟菩萨，都是出水，都是出水。这个顿悟菩萨是直接的，就是修孝义佛圣的法门。这个见悟的菩萨一开始啊是修孝二乘的法门啊，那么后来才修孝习法华经义佛圣的法门，那他也出水了，最后成功是一样的哈。这是啊这个出水意。第二个意思是开福意，这个莲花开福了。开福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这开福，莲花开福了的时候，开了的时候啊，微妙相接啊，清净庄严啊，这种境界。这表示说啊，就是佛菩萨他是觉悟了这个诸法寂灭相的第一义谛了，他又能够啊发大悲心广度众生啊，来宣扬这个妙法啊，开示一些众生的迷惑颠倒，使令他能够觉悟啊，妙法莲华经。那么就是以这个殊胜的语言文字啊来显示妙法的真理啊，显示妙法的功德啊，使令这一切众生啊都能开示悟入佛子之见。就是他自己出水了，他又愿意一切众生也要出这个泥浊水啊，所以叫做开福矣。这个出水呀、啊、是自利，这个开福是利他的意思，要这两方面呢来解释这个莲花的妙法。这个莲花呢就是比喻这个妙法的，正好是比喻这几个意思。那么呢这莲花就是解释到这里好了啊，妙法莲花经啊，再解释经字。这个经这个字啊，印度话叫做修多罗啊，或者苏丹兰啊，翻到中国话呢就是翻一个经。这个字啊实在就是现的意思啊，这个经就是现的意思。这个经纬现啊，经就是现的意思。这个现是什么呢？现是能贯彻的意思，比如这个花啊，一个花一个花的，要用线把它贯起来，你这个风啊把它连贯起来，贯穿起来，成个璎珞 那么那风吹它就不灵啊，不闪失啊，不失落，不零落，这样意思。那么这个等于是一个比喻，说不是比喻也可以哈，就是表达一种意义，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啊，宣扬了无量无边的法门，度化众生。佛灭度以后呢，佛弟子把佛所说的法，他说把它编辑起来，编辑起来呢，这佛法就可以久住世间了，就是这样意思，就不会啊隐没了、失掉了啊，没有佛法流通了，不会这样子，是这样意思。但是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意思来解释呢，就是啊，刚才说用是个线的意思哈。这个花啊，用线贯穿起来呢，啊，它不零落。这里面分两个意思解释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佛菩萨的大智慧、大慈悲呀、啊，施舍了很多很多无量无边的法门，啊，就是贯穿所应所意。就是为这一类众生所应该宣扬的佛法，把它安排出来，把它施设出来。那么这也是一个就是贯穿的意思啊，设之所化生故啊，设之所化生故，用这样的佛法来设之所教化的众生。这个众生啊，就是没有听闻佛法的时候，他是就是祸业苦的流转，在三恶道里啊跑一跑，也可能跑到人天来啊走一走，然后又跑到三恶道去哈、啊、就是这么轮回啊流转。现在啊，佛施设了清净庄严微妙的法门来摄取众生，在生死流转里面的众生，把它摄取啊，把它接引出来，救出来啊，就像这个海里面的鱼啊，用这个用网把这个鱼从海里面打出来啊，就是用佛这个语言的，用语言文字的佛法来救度众生啊，从生死里面摄取出来，摄者取也，把它取着，把它救出来，这叫做摄啊，或者说呀。这一切众生啊，他相信了佛法之后，来到佛法里面呢，他能够啊依教奉行啊，有法的呀、啊、摄持力呀、啊、使令我们不会到三恶道去。我们常常能用佛法来庄严自己的身口意，来清净自己的身口意啊，我们就不会跑到三恶道去受苦了。我们继续不断的努力呢，就可以从生死里面出来啊，不流转生死了啊，那么就入于圣道，可以得无上菩提了啊，可以弃入地狱地了。所以这是啊，这是摄取的意思哈、啊，摄取摄持所化的众生啊，佛能够贯穿所应说意，又能摄取所化众生。就是施设这个名言的佛法啊，来教化这一切众生，是名为修多罗，是名为经，就是这样意思啊。那现在这个这里面是妙法莲花的经啊，不是其他的经啊，是这样的经啊，这部经啊来教化一切众生的。这个题目的意思，《妙法莲华经》这个题目的意思是很广的啊。我的智慧不够，我就说这么一小小就好了啊。这是啊，这《妙法莲华经》这个题目，这是第一段。现在在解释第二段，第二段呢，就是如来受量品的来意。这个如来受量品的来意啊，是怎么来的呢？现在啊，姑且说两条啊， 说出了两条的意思啊。第一个意思呢，就是佛说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啊，这个如来受量品是第十六品啊，第十五品是雍除品，十四品是安乐汉品啊。说到前面的安乐行品，那么佛就是要这个，佛在前面也提到过啊，不是法华这第十品是第十品是法十品，第十一品是提婆达多品啊，第十二品啊，第十一品是犍巴塔品，第十二品提婆达多品，第十三品是持品。那么佛就是一直的呀、啊，劝这个法会的大众大菩萨要发心弘扬法华经，要发心做这件事啊。那么在提婆在这个犍巴塔品呢，更是很明显的来说这件事。那么到了从这雍除品的开始的时候，就有很多的大菩萨发心啊，要发心呢、啊、弘扬法华经的。但这个时候呢，佛说呀、啊，你们发心虽然是很啊非常的啊有意义，但是我还有很多的啊弟子也能够发心弘扬法华经的啊。佛陀说这话的时候，就从娑婆世界之下用出来很多很多无量无边的大菩萨。大菩萨，那么这个时候弥勒菩萨就提出来，大法会大众就疑惑说，这么多的大菩萨，释迦牟尼佛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这些大菩萨看那个样子啊，是非常的有修行啊，都是很久远久远就发心修行了啊。释迦牟尼佛这是说是他的弟子，他是究竟怎么回事情呢？他们是跟谁学习佛法的？跟谁啊发无上菩提心的啊？怎么我们得这样询问这件事？因为佛就回答说，是我是跟我学习佛法的啊，我叫他们发无上菩提心的，怎么怎么的。那么呢，弥勒菩萨就大法会大众更疑惑了，你成佛，释迦牟尼佛成佛才四十几年，从菩提场啊成佛以来才四十几年，这些大菩萨呀、啊、都是多少劫多少劫的修行了啊，怎么这么几天的修行就能达到这么个程度呢？就有很多的疑惑。那疑惑为了解答这个疑惑呢，那就说这个如来受量品，是这个意思。意思就是我久远以前就成佛了啊，当然是我所教化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是第一个来意。第二个来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如来受量品里边呢说了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医师喻，医师喻啊，就是医生说个医生的比喻，就是啊为人治病的这个医生啊。那么他的儿子，他医生出去了啊，到别的地方去了，他的儿子啊，他有很多的儿子啊，那么有病了啊，有病了，他听说了就回家来给儿子治病啊。儿子病，有的人听老父亲的话就吃药，病就好了，有的呀看见老父亲回来也欢喜，但是不吃药，不吃药嘛，所以这个老父亲呢就说，我有事情啊，我要走到别的地方去了，然后嘛回来一封信，就是由别人给带来的了，说老父亲死了，老父亲死了，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病痛还没好的这些儿子心里就难过了啊，难过了，然后他才想起来，哎呀，我父亲给我留的药方还是很珍贵。